我现在只是单纯举哦，因为这个一写下去已经很多了，我现在只是单纯举一个啊，前半牙齿痛就是一个单纯微心跟对应的体验的问题。啊，从这边，因为总共我解两篇了，第二篇我就写的比较少，因为那个是一个有点在学密教，因为他做梦梦到东西了。那么我希望你们去熟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看起来看似简单，但是实际在运作的过程里面，会随着你对基本功的体验而有不同的运作。有一天当你学会运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有没有进去。所以你基本上你大概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你大概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人不熟悉基本功的话，你要怎么跟他对话？第二个，这个人熟悉之后，那你对话就很 easy 了。所以通常针对不熟悉的比较麻烦，所以你必须把他的信念挖出来，然后配给他。然后我通常先习惯的就是一直在强化，你有没有看到你这个想法创造的事件，先建立说确实有这种感觉，然后鼓励他不断的体验，到最后我才会下结论。啊，假设碰到一个很难绕得开的话，那你怎么办？你就用理性跟他聊啊，你就会慢慢跟他聊，然后你会抓到了，比如说你可能用叙事治疗法直接专注于可能性的诠释，告诉他这一件事情你怎么看，你假设能够这样看淡一点会不会比较快乐，你大概就只能用 这种类似这种手法告诉他。你没办法告诉他说这是你创造的，因为对，这个是我有经验的，人家回应你的就是你好残忍。所以要学会从事件里面去成长啊，这就是调配的问题啊。当然这个确实需要练，因为这个就像练太极一样，你招式你都看得懂，但是中间的境界怎么体验，这是不断碎练的问题。但是不断的思考它会不一样，因为七个节奏到达最后一个节奏的体验，哦，好深奥，因为到达意识那个体验了。赛斯有讲十个内在宇宙定律，第一个价值完整。价值完成是怎么做的？通常价值完成的扩展就是进化、演化、转世，转世就其中一个演化的方式。另外一个自发性，另外一个耐久性，另外一个这是第四个了，能量转换。第五个创造性，第六这个我们将来再谈啊。第六个就是合作，然后第七个意识。第八个无限的转换的能力，无限的活动的能力，然后就是第九个第十无限的互换，无限的互换，然后第十个合作。价值完成、能量转换、自发性、耐久性、创造性、意识、无限活动的能力、无限的互换性和变化、合作、品质、深度，十个内在宇宙定律，就是内在的法则。赛斯在谈内在宇宙法则，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吸引力不在他的范围，所以赛斯不认为吸引力法则是最强大的宇宙法则，但是亚伯拉罕认为的。啊，然后奇瑞尔认为觉知中创造的十大法则也不在赛斯的范围里面，所以每个高领你们看到每个高领都有他独特的基调，你不甩他，你创造你自己要的法则就好了。赛斯讲的这十个法则你们去看一下，品质深度跟耐久性有时候比较难理解的。品质深度你比如说一个东西从初层的品质到很深厚的品质，你会发现强调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一个概念跟其他的概念或者某一个概念类似的概念不断的强化之后，会产生一个视角，然后你不断累积，质地会越来越不一样，这个就是品质的深度。用这个品质深度去看，然后合作大家应该都比较容易理解。耐久性是什么？你固定一个心理模式， 固定好了之后，外在的物质环境会不断的配合你演。有没有看到心灵的固定模式就是你耐久的基础？所以真正的根源在哪里？内心。所以内心耐久之后，外面模式不会散。所以你决定物质的存在的长存。但是在以赛斯的观点来看，我今天有内心的一个固定模式，外在的物质环境会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它在生生死死中间有一个固定模式依然存在，在回应你的内在的想法，那个就属于耐久性的范围。这个比较难理解啦，因为在赛斯的看法，物质是随时在变化的，它的原子或分子或细胞随时都在替换的。但是为什么让那个固定模式没有灭失？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个固定的想法，所以称作内在宇宙定律，由你内在的耐久性决定外在物质存在的长久。所以他说物质有三个很重要的属性，一个自发性，因为它自发配合你的内在想法；另外一个即刻，你今天假设产生停顿，你可能马上会感受到你的焦点死掉了。所以他赛斯说，其实你的物质是不断的死亡的，但是那个死亡你没办法用连续感，就是跳脱你的连续感啊，你的连续感是跳过那个死亡，所以你看不到那个死亡的停顿。所以必须有即刻性加自发性，物质才会不断的呈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它会把你内在模式那个部分复扣过来，它赛斯称作渐取，人字旁它前庭那个三点水去掉，对，就是这个渐取的模式。当然它后面早期课程还要讲一个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实际，实际状况的实际。所以今天最大的刚开始麦克风不好，是因为我质疑我的语言能力，本土色彩太浓了。开玩笑的啦，开玩笑。所以你可以看物质这个部分，这中间就几个，你像那个无限活动的能力，你们都知道，而系统之间全部没有分开过，所以两个系统之间要互换的话是非常容易的，懂意思吗？意识就属于我基本功里面一个基本的最后一个节奏。那个就属于你感知状态的表达方式，你用不同的方式，你会发现不同的意识形式，你感知状态就会不一样。所以早期课程实在应该要先翻出来，赛斯的一些基本想法才会抓出来，不然很多东西都没办法去解释。有了，慢慢去挖，因为现在翻得很慢了，第四册还没出来。但是有些观念我都是在其他的赛斯书里面看了好几遍，这个是什么意思，再回来再重新整理。像信念这个东西，赛斯只 给大家一个定义，就是你相信什么是真的，然后再加一句话，信念是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哦，没该水接有告拍该水，这个就所谓信念。后面乱讲的比较深啦、你们听多少算多少。但是我希望你们去看一下我刚刚帮人家解释起那种分类聚焦、我也隐射了我在对话时的心态，这个将来我会补充比较多。你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不要把传统理性那个准的感觉抓得太硬，有时候准只是为了让不准开始而已。就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只是要让那个不知道越来越多，因为你要帮助人家觉察，你不能用你的知道框住他一定是这样，那他创造的意涵跟自由的味道太少了。所以作为心灵对话师，以基本功为基础的对话师，你必须尊重基本功所隐含的节奏，他是一个创造的主体，他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他自己有能力处理他的人生问题，你必须帮助他合作找回他的力量，而不是给他依赖。你给他依赖他就没有力量，那你就去学神通就好了，因为神通的人给人家就是那么大的依赖，不需要了。因为一个有神通的人哪一天来跟你对话， 可能会发现他的神通没有用，因为你一直在问他我为什么吸引你这句话，然后你也可能会告诉他心来天主来我跟你说一下，我现在心来想这跟你有关系哦你可能会丢给他这一句话，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你对话。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最近他老板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他有学赛事，然后他老板现在为钱的问题，然后某一些困难投射到疾病，他突然间跟他老板讲了一句话，身体总是比你先知道。他突然间那个老板傻了，这什么话，他很难理解。你会发现他进去了嘛，就是他进入基本功了，他知道事件通常比我们人还聪明啊，什么时间爆发，他通常隐含了某一种答案在里面，因为你的更大的本体希望这个时间让它凸显，那是最聪明的安排啊。这样懂了吗？下礼拜我们再继续，好不好？这样应该比较轻松了吧？不会像讲时间那些讲到那么深，你们会受不了。但是你总是要让我后面铺一些，好像可以让你们思考的想法吧，不然好像进步很少。好了 ，OK， 谢谢各位哈。